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先在此向你问安。今天在空中神学院里，教会行政学第27课，郑大卫老师要讲信徒丧事。人的一生离不了生、老、病、死。你对死的看法如何？在基督徒身上，没有通不过的难关，而且神赐给我们永生。肉体的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灵命的死。拉撒路死亡的时候，你看到耶稣所做的吗？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永活真神。死对那些凡是信主的基督徒来说一点都不可怕。人们往往因为信心太小，对于信神和神所赐的一切恩典不能够真知确信，甚至有时候还会怀疑，这就是信徒在世上失掉力量的最大原因。神没有应许我们肉体不死，但是呢，却应许凡是信他的就得永生。亲爱的朋友，你有天国的盼望吗？对于死有着怎么样的想法呢？当亲戚朋友告诉你有丧礼的时候，你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协助呢？让我们接下来好好的学习听教会行政学第27课，遗体、安葬礼拜、追思礼拜等的协助。
神学院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大卫。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教会的行政治理第27讲，我们仍然要讲到教会中事的治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信徒的丧事。在弟兄姐妹当中，他们常常出现的两件事是教会需要特别参与的，一个就是当弟兄姐妹有喜事的时候，特别是结婚有婚事的时候，我们应该竭力的参与。另外一件就是丧事，当弟兄姐妹他们家中有人安息了，有人过去了，那么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应该竭力的参与。有时候甚至我觉得那个喜事的参与好像有一些锦上添花一样，因为那是一个很喜乐的时候，我们把它一起高兴，跟他一起参与，这是一个很喜乐的事，对他们来说当然相当的有意义。但是如果弟兄姐妹他家中有丧事的时候，在他们哀伤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教会更需要参与，教会更需要在这个时候去照顾这样的家庭，遭遇这样事的弟兄姐妹。所以在牧会的当中，我觉得我们对丧事必须要比对这个喜事更加倍的来参与，来帮助这些丧家，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度过。 无论中外，无论古今，对于家人离开这个世界，总是看成是一件哀伤的事。即使在圣经里头，无论是新约，无论是旧约，我们都同样看到许多这样的事件，来表示人对于一些他所敬爱的人去世的时候有着一个表现。比如说，当我们读到创世纪27章，那里讲到雅各用欺骗的手段夺取了父亲的祝福以后，当以扫发现了，以扫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他怀恨在心。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扫本来当时就想把雅各处置了，但是他想到他的父亲年纪老迈，他要等他的父亲居丧的日子过了以后再做这件事。为什么以扫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把父亲的丧事父丧是看成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是一件大事。接下来我们在生命记34章最后看到，摩西离开世界以后，以色列的百姓为着怀念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而且陪他们在旷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当摩西离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民为摩西举哀哭泣30日。一方面，他们在这里为摩西的离世觉得非常的舍不得，非常的难过，他们在那边哀哭。另外，这个哀哭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乃是30天，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他对一个他生前对他们有恩惠的人，一个他们所怀念的人离世的时候，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极其哀伤的事，所以他们需要在那个地方哀哭30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哀伤。同样的，我们在新约当中也看到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在约翰福音11章讲到拉撒路死了，拉撒路死了以后，那么他的姐姐马大和玛利亚非常非常的难过，不仅是他们难过，而且他们的亲友也来安慰他们，因为看到这对姐妹因着弟弟的去世非常哀伤的时候，他们陪伴着他们，他们在那边安慰他们，表示同情他们。那么这是一个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的例子，而且在他们哀伤的当中，主耶稣也到他们当中来了。主耶稣知道他可以马上就让拉撒路复活了，但是因为他们姐妹两个人在那哀伤，还有那么许多的人为着拉撒路的离世在那边哀伤，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看到他们哭，他也哭了。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这个时候哭了？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因为主耶稣体会到他们那个哀伤的情况，主耶稣有一个同情的心理，所以在那个时候主耶稣也同样哭了。因此在罗马书12章，保罗他讲到，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我们同时也应该与哀哭的人同哭。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应该把这些喜事跟丧事，这些哀伤的事，我们一起参与的一些很好的根据，很好的例子。那么我们教会怎么样参与在这些丧事的里头呢？特别是一个教会的牧者，无论是牧师 长老或者是传道人，当弟兄姐妹他们在这个哀伤的时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很实际的来帮助他们。那么我认为在事情发生以前，我们就应该知道怎么样来关怀弟兄姐妹。所以有关信徒的伤势，我认为我们在三个时刻当中我们都要注意的，一个就是事前的关怀，一个就是安息时的一个协助，一个就是他这个事后的关怀，主要是这三部分。那么事前有什么样的关怀呢？事前的关怀就是当这个人还没有安息，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在病中的时候，我们就要关怀他。怎么去关怀他呢？当然最常见的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到他的病床前，我们去探视他，我们为他祷告。一方面他生病了，我们去看他，这是表示我们的关怀。我们在看他的时候，我们特别问候他，也为他祷告，这件事情是另外一方面的关怀。所以当弟兄姐妹有病的时候，特别是那些重病的弟兄姐妹，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去看他的，看他的时候安慰他，问候他，而且为他的为他的疾病祷告。但是为疾病祷告我们要小心的，那有时候呢，我们应该为这个病人的疾病祷告，求主医治他，让他早日康复。我相信每一个病人他都是希望自己赶快能够恢复健康的，尤其是他的家人更是希望这个生病的家人能够赶快康复，这是人之常情。那一般我们去看他们，除了了解他的病况以外呢，当然我们就是要为他祷告，求主医治他。但是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绝症的病人，比如说有癌症末期的这些病人，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探望他的时候，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为什么？很多时候可能他的家人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但是他不愿意让这个病人知道他的实际的病况。所以在这个时候，虽然我们知道，我们透过别的光道我们知道，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不要让病人知道。因为如果从我们口中透露了他的实际病情以后，家人他说不定心里面觉得非常不舒服，因为他不想让这个病人知道他这样的情况，希望他安安静静的离开这个世界就好了，不想增加他精神上的那种恐慌，那种心理的不安。所以家属他可能有这么一个打算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病人他得了绝症，或者说他是得了这种很快就要结束他生命的这种病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除非是经过他家属的同意，或者说你知道他家里面的人已经把这样的消息告诉了病人了，你确认了这件事情，然后你才可以在探访的当中，在安慰的当中，在为他祷告的当中提起这样的事，否则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提这方面的事。那另外呢，如果医生已经宣告这个病人他得了绝症，或者说他已经不久人世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看望他，我们去安慰他，我们为他祷告。那么这个时候的祷告我们要小心，除非就是圣灵特别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神 要在这件事情上彰显他奇妙的作为，神要医治这个病人。除非这样的情况以外，我们一般我们 不需要，我们也不好在那边仍然竭力的为他祷告，求神来医治他，让他以为牧师、长老、传道人、神的仆人这样为我们祷告，这么有信心的为我祷告，所以呢，他就觉得他的病还是会好起来的。他的家人也基于信心，因为家人在那个时候，他特别是遇到家人这个病人是绝症，医生已经放弃治疗，已经宣告他在世的日子啊非常有限的时候，他们期待的就是能够找到一点生机。他们甚至于到处去打听，希望能够有一种方法让这个病人能够治愈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如果牧师、长老、传道人，我们非常非常有信心的在这边为他祷告，这些家人或者这个病人，他会基于很大的盼望的。那么当然他基于盼望没有问题，可是如果神的旨意还是让他离开，并不是要在这个病人身上要医治他的，那么这个病人如果没有得到医治，很多时候这个病人到最后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失望，他的家人也会觉得很失望，甚至于他会怀疑到底我们的祷告神是不是真的会垂听，影响他的信心，影响他对神的一个信赖。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非常要小心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是更多的求主给他力量，帮助他，让他胜过那个疾病带给他的痛苦。我们求主加添他的力量，让他胜过这些痛苦。我们甚至可以求主帮助他，让他减少这一切痛苦，甚至让他没有这些痛苦，然后帮助他不要为他这一次的疾病有任何的恐惧的状况，甚至于到个地步我们可以告诉他，其实我们人在世界上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迟早也都会离开这个世界，那如果我们今天在主里头我们都预备好了，其实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是见主的时候，那是个人生最美好的时刻。每一个人都要透过这个死亡才会进到主的面前，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真正能够进入永生。所以那个是个关，好像是进过了这个关，我们就进到那个神为我们预备那个最美最美的救恩，就是永生的那个部分。我们不妨在这些方面我们更多让他知道，让他预备去迎接主。所以我们对于基督徒的病人，尤其是他在教会里头已经信主一段时间的病人，我们绝对可以这样子来告诉他，帮助他，然后我们求主给他力量，让他没有痛苦，没有恐惧，没有沾浸，预备他心可以安然的见主。因为如果一个病人他在最后的时候能够在这方面他的心预备好了，那么他的家人看见他心预备好了，他的家人也会得到很大的安慰。虽然他没有留下来，但是知道他是平平安安的到主那里去了。所以在我牧会的当中，我经常遇到弟兄姐妹最后在弥留的时刻，他的一个状况跟家人的一个状况。我经常遇到一些病人，当他知道他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我也去把这样的一个盼望告诉他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安定。所以 他不会显出一种恐惧战兢的样子。当我们为他祷告完了要离开的时候，常常他会跟我说，他讲我们天上见了。我们天上见，这什么意思？就是他的心已经预备好了，知道他要进入神为他预备的永恒里头去，他要见他的主，我们将来一定会见面的。所以当他跟我跟看望他的弟兄姐妹一个一个握手说出这样话来的时候，我们看他的人，我们心非常的笃定，知道他已经预备好去见主。我们也知道他一点恐慌都没有，他可以在主的面前非常安然的预备他去见他的主。当家人看到他这样表现的时候，家人也不需要为他有任何的担心，有任何的记挂，晓得他一切都预备好了。那这样的一个离开是何等美的一个离开。所以我们今天去看望病人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些绝症，这些医生已经宣告不久人世的人，我们应该更正面的帮助他。当然如果主真的感动我们，主真的让我们做那样的祷告，让他得医治的祷告，你就凭着神告诉你的，主感动你的去做。否则的话，我认为我们在这个时候更应该帮助他预备迎接他的主。那么当这个病人已经在弥留当中，医生说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到病人的面前，我们就陪伴着他。无论是什么时刻，当我们发现弟兄姐妹的家人告诉我们说他现在不行了，医生说他马上就要离开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马上去看望他。看望他，一方面我们是为病人祷告，一方面我们更是陪伴家属，让他知道怎么样度过最后的那个时刻。我们为家属祷告，求主给他们力量，安慰他们，让他们预备心来迎接这样一个时刻的来到。我们当然也可以为弥留者祷告，也许在这个时候弥留者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好了，甚至于不很清醒了，甚至已经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为他祷告是让神在他身上做工作，我们不是在他身上，在这个病人身上做什么，我们乃是求神在这个病人身上做神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们仍然可以为着弥留者来祷告的。何况我们祷告是用我们的心灵向我们的神来祷告，所以我们可以为他祷告。那么如果他安息了，那么安息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协助他呢？那么对于安息的病人来说他的家属很多时候也许是会手忙脚乱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家里面可能很久都没有遇到这样的事，甚至于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所以当他看到亲人离开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后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他弥留的时刻，然后看到他离开以后，我们在他安息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做一些事。我们应该安慰家属，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知道离开他们的亲人是到主哪里去了。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病人的遗体上面做一些必要的协助。有一些医院医务人员他非常的有经验，他也非常的照顾得非常周详，所以对某些病人，他看他离开以后，他会给他身体 做一些处理，比如说把他的鼻孔或者把他的耳朵用棉花塞住，因为怕他在运这个遗体的时候呢会有血流出来，因为某种情况之下他们的的确确会流出血来的，所以他给他把这部分给他处理好，而且用白布给他包好，然后让他放在太平间或者停尸间那个地方去。那么有时候在太平间停尸间好的医院呢，那马上就放在冰箱里头了，但是有一些医院比较简陋的或者冰箱已经没有位置的时候，它只好摆在地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免得被这些老鼠了蟑螂了在这个遗体上面这个咬它，或者伤害到这个遗体。那么有一些医院是做得很好的，但是有时候医院是不管这些事的，所以我们一个陪伴这些家属的人，我们在这个时候不妨我们也协助他们，我们协助他们处理这个遗体。当然这样的事最好就是同性的，就是姐妹来照顾姐妹，弟兄照顾弟兄，我们帮他也许洗洗刷刷，换一套干净的衣服，因为他原来的衣服可能已经很脏了，那么我们帮助他处理这些事情。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个家人他手忙脚乱，他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我们非常稳定的帮他做这些事，让他们感觉到教会真是好像是一家人一样的。而且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告诉他后面的事怎么处理，怎么接洽殡仪馆，他应该有哪一些事他要去做的。那么如果我们一个牧者把这些过程我们事先都已经知道了，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你现在可以打哪一些电话，接洽哪一些殡仪馆，哪一些葬仪社。这些葬仪社呢可能都是习惯在教会当中帮助教会，跟教会有很好配搭的，那我们提供给他，让他选一家来接洽这样的事，然后告诉他这个遗体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理，是在医院的太平间呢，或者是马上有葬仪社就来把他运走了，运到殡仪馆去了，后面怎么样接洽以后的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很周详的很详细的告诉他，帮助他处理这些后事。那么后事当中呢还有一件事，就是协助他怎么样安排追思礼拜或者追思的聚会。在教会当中我们通常在弟兄姐妹去世以后呢，我们会跟他举行这个追思礼拜或者追思的聚会。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帮助家人告诉他怎么样来安排这个追思礼拜我们追思礼拜一般来说应该由教会来主导，就是由教会替他安排这个节目。那么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一些意见，到底在哪里举行追思礼拜，是在什么时候举行追思礼拜，我们是在教会举行呢，或者是在殡仪馆举行呢，我们把一些可行的方案告诉他，然后告诉他在这个会场里头应该做什么样的布置。一般基督教我们的会场里头，我们有一些教会是不允许他悬挂一些挽联的，但是多半的教会是允许他悬挂的，可是告诉他这些挽联当中如果是与我们的信仰抵触的，那么这些挽联就不要挂，或者说这些花架那么上面这些字是跟我们信仰抵触的，比如说接引西方啊这些，那么我们就应该给他拿下来。那么我们可以跟他讲，我们希望不要有其他的宗教仪式一起来参与，我们希望一般去这个去参与的人呢，不要在遗体的前面跪拜，这些事情我们可以事先告诉他，然后会中我们就可以安排一些 带有安慰，带有盼望的信息，让家人得到安慰，得到盼望，而且让其他没有信的人也会感受到，原来基督徒的葬礼，基督徒的丧礼是这么安静的，是这么有把握的，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感受的，让他们知道一个真正相信主的人，一个有永生盼望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不但是他本身要进到永恒里头去，而且他的家人就从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会得到极大安慰的。所以有时候在追思礼拜的时候，那个信息是一个传福音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抓住那个时刻，让他思想到人生必遇的时间，就是这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刻，让他知道怎么样预先的预备，好像他有一天他也能够非常有把握，非常有盼望的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安息礼拜或者是追思礼拜常常是一个我们传福音的好机会，然后我们也可以协助他有关安葬礼拜的事。除了追思礼拜以外呢，我们有时候在他安葬的当中，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仪式。当然基督徒到底用火葬或者用土葬，这个是绝对没有关系的，你采取哪一个都可以，因为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形体，让我们接受那个主给我们那个不死的形体，不朽坏的形体到主哪里去，不是我们这个身体到主哪里去。所以用火葬用土葬都没有关系，尤其是如果当地的政府有规定要用火葬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很安心的照着政府的规定去办理就好了。那么安葬礼拜了，同样应该由这个教会的牧者来主持一个简单的安葬仪式，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在墓园当中，我们只要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安葬的仪式，我们带领弟兄姐妹唱一两首诗歌，我们为今天这个葬礼来祷告，然后我们为家属祷告，然后我们再唱一首诗歌，一个祝福，也许就可以结束了，非常简单的。但是无论是追思礼拜，无论是安葬礼拜，我们都要坚持，就是不要有别的宗教仪式参与，免得给人家感觉到好像基督徒也是接着不同的宗教，希望能够到达一个极乐的地方去，这样就会让我们的信仰变成说混杂在别的信仰当中，这是一个非常不妥的。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来避免这些。我们应该跟家属事先讲好，如果教会举行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仪式，只有一种宗教的仪式，我们不许可有其他的仪式，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离开这个世界的已经信主的这个去世的人呢，他因着相信已经得到永远的盼望了。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些事情跟他们讲，我们追思礼拜不是一个超度的礼拜，因为他已经得到了救恩了，我们仅仅是为着后人，我们为着追思这个离开我们的人，我们做的一个礼拜。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些事情上有所坚持，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真的离开世界的我们弟兄姐妹的家人，他由于某一些背景，特别是在国家当中，如果他有很多的贡献的，那么就变成说有一群人，有一群非常有地位有权力的人，他也来参与这个葬礼的事，然后他就坚持要用一些其他的仪式 其他的一些宗教的仪式，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坚持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一定要用其他的仪式的话，那么对不起，教会我们就不能够来帮助你们做这样的事，因为我们不愿意在这个信仰上有任何的掺杂。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教会在牧者当中我们可以坚持的事情，也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事情。然后有关事后的关怀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单只有事前的关怀，有他从弥留的时刻到这个安葬礼拜结束这段时间很多繁杂的事情，我们去协助他帮助他以外，我们也应该在事后去关怀他。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一切事情都办完了，也许过个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我们到他家里去探访他。在探访当中难免家人还是会为着离开他的亲人觉得有些难过的，他知道离开他的家人到哪里去，但是因为他离开他，他还是会难过的。就好像有时候家里面有年轻人他到国外去留学，虽然知道他是去深造，他要回来的，还要见面的，但是因为这个别离他们还是会难过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了解，那么所以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如果他仍然是难过的当中，我们可以安慰他，我们可以帮助他。那么还有一些家庭，当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离开了以后，他们可能有很多后事要处理的，有一些财务的事情要处理，有些财产的时候要处理，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在这个时候呢，当然我们可以帮助他，帮助他的家属啊，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告诉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事情。那么如果这个家庭他真的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怀，更多的陪伴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这个事后应该常常跟他联络，常常去看望他，我们陪伴着他，让他在往后这段时间里头很容易的就度过。我们都知道这种事情，任何的哀伤日子久了慢慢就冲淡了，但是当他还没有淡，还没有冲淡以前的这个时刻，是很需要我们去关怀，需要我们去安慰，去陪伴的。所以但愿我们做教会的牧者，我牧养教会的人，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弟兄姐妹遭遇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从头到尾怎么样去帮助他，怎么去协助他，怎么去安慰他，让这个家庭他很容易度过这些哀伤的时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头真的对弟兄姐妹能够做最好最好的照顾关怀。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
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 愿神祝福你。